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次开始了讲法国的纯粹主义学者，我们提出了马塞尔。马塞尔他到最后，那么可以说他是一个完全相信上帝的一个纯粹主义学者。那么法国基本上还有另外一个学者，他是无神论，就是他自己本身人民没有得到过爱跟关怀，所以他也不太懂得爱跟关怀是什么意思。而爱跟关怀是宗教，那么很核心的课题，所以他在这方面也提出了相当多反击这西方宗教的一些东西。那么沙特这个圣波沙特，那么他是在1905年出生在巴黎。他不是像马塞尔是四岁死了妈妈，他倒没有，他倒是这个两岁的时候死掉爸爸。那么可是这个前面对他的家庭的身份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他的爸爸跟妈妈本来就是，他爸爸是天主教的，那么妈妈是基督教的。那么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两个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要结婚的话，两边的父母都会反对。所以我们说沙特的爸爸跟妈妈恋爱的时候，家里就两个家庭都反对，不过他们两个人的脾气都很犟，你家里越反对他们走得越近，所以到后面我们说他们两个是奉儿子之命结婚，是沙特已经在路上。那么好了，那个结婚了，当然女的嫁到男家去了，可是我们说这个男家当然开始的时候对这个媳妇也不太怎么满意，因为你大着肚子嫁过来的。那么当然也只好接受他。可是我们说沙特出生两岁，这个爸爸死掉，所以这祖母的总是觉得你这个媳妇是克死了丈夫，所以就是一直排斥他，所以这个沙特的妈妈没有办法，只好带着这两岁大的儿子投奔自己的生父生母，就投奔自己的娘家。可是我们这里要讲的，沙特的娘家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家庭，他不正常的这个程度就是沙特的祖母，就是外祖母，沙特的外祖母是非常不正常。他不正常的一个方式不是他，是因为他的外祖父，这个外祖父可以说是天下这个非常没有出息的一个男人，他只有一个希望，就是要娶一个有钱的太太，然后一生都可以吃拖鞋饭，没有工作就有饭吃。所以他就叫媒人到处去打听有没有贵族的女孩子，米丑不论啊，只要有钱啊。结果这个媒人当然他们口舌莲花，对不对？就找到一个女孩子，就跟他讲说她是贵族，不过这个贵族是过去式的贵族，他以前是贵族，不过从他祖父开始就把家产这个去全部了了，也就是败掉了。那么这个沙特的外祖父他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就结婚了。结婚那天晚上才知道，也没看到他的嫁妆，那么守嫁妆，所以沙特从沙特的外祖父第一天晚上就跟他太太不讲话，以后就安排好的蜜月旅行等等，都等于说欺负自己的这个新娘子。那么沙特跟他的妈妈回到这个娘家，这个沙特的妈妈要下田，就是种田来就养活自己跟他的儿子，所以只好这个外祖母带他。外祖母他在沙特面前讲给沙特听了，沙特开始会听话，他祖母说外祖母跟他讲的都是非人的一些事情，都是他怎么讲，比方说他讲自己丈夫一定不用自己的丈夫，还是讲他的名字，都说我那个房客。为什么房客？所以沙特他是在他外祖母那里学到婚姻的生活是不美满的，那么家庭的爱是假的，关怀垂爱都是假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说沙特小的时候受他外祖母影响非常深，而这个外祖母确实也没有把子女带好， 比方说他没有把沙特的妈妈看好啊，比方说这个沙特的大的舅舅自杀，对不对？那么这些都是可以说沙特的这个家庭的背景不好。那么到了我们沙特是1905年生，到了1914年世界大战开始，沙特9岁。可是那个时候这个沙特的这个外祖母，就是他妈妈的娘家，没有办法再让他们两个，所以他妈妈只好嫁了一个酒鬼，对吧，拖出这个沙特，当作是拖油瓶嫁过去。那么这个酒鬼当然他在巴黎很穷，对不对，都是住人家的这个丢，就是人家不住的那个空屋。那么巴黎的这个空屋，巴黎是这个冬天蛮冷的，这个空屋很高，那么里面很冷，所以沙特以后后面的所有的作品都是这样的，黑暗了，潮湿了，很冷了，这些概念。那么这些概念就死到这个沙特的这个思想，他也是一样的，跟他的反境一样的精神。那么这个酒鬼当然就是也没有好好的带他的妈妈，带这个沙特，所以沙特，我们说他这一个他的妈妈一个苦命的女人，这苦命的女人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在教会里面找到一种安慰。所以他妈妈是一下班。然后尤其到周末一定到教堂里面去服务做义工，然后呢好好的栽培这个小孩子，告诉他你要变成一个乖孩子，要敬拜上帝，吃饭以前你要祈祷等等等等。沙特是有一个反抗的这个性格，所以他有一天他是故意的去沙拉以前不祈祷，因为他妈妈告诉他，如果去沙拉你不祈祷，魔鬼就跟沙拉一起到你肚子里面叫你肚子痛。沙特故意不祈祷去了盘沙拉，结果没有肚子痛，所以他就觉得这宗教就是迷信，只有这个渔夫他们才相信。所以他变成就是一开始就对宗教不好，因为他觉得他的妈妈跟他妈妈一起的一些苦命的女人独粹好像说要欺负他，要把他变成跟他们一样全权的教徒。所以我们说这些沙特很重要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那么使到他对这个伦理、对道德、对信仰都有反感。那么他对伦理反感的一个方式就是他根本就不管这个当时的一些制度，他是故意不结婚。那么他喜欢上了这个西蒙博娃，那么这个西蒙博娃跟他呢是两个人，不是到教堂就不是到政府那种，他说结婚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所以两个人写一张这个合同，说他们两个人同居一年之后男婚女嫁，互不相干。可是他们两个同居一年之后又不舍得分开，又把那个前面的合同拿出来再延期一年。那么再延期一年的时候，这个中间这个西蒙博娃要到马赛去教书，又离开巴黎，这沙特又觉得这个两个人又觉得这个难舍难分，所以又把合同改了，改成人缘。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所谓的婚姻的合约本身就是人缘，对不对，就是一生一世的。可是沙特在这方面你可以看出他对传统的东西的不满等等。那么1964年他得到了诺贝尔奖，可是他不要。他为什么不要呢？因为他觉得这个1957年这个卡缪拿了诺贝尔奖，卡缪比他小，对吧，卡缪是比他小8岁，而且卡缪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他竟然先拿了奖。所以我们说沙特你可以看出他的脾气还是他的思想的背景有这些麻烦。当然他的代表作这个 Later Le Nian 这个存有于空无，可是他也是胡塞尔的学生，所以他也是用圣上说的方法来去探讨存有的问题跟虚无的问题。为什么他觉得这个存有本身是个虚无？他做的很简单的比方是，一个朋友他要到一个旅馆里面去找朋友，结果他到了旅馆里面问 这个朋友在不在？但是刘文告诉他不在，所以他就觉得，你看，这一个本来讲起来，你要去找这个朋友，就表示你内心里面这个朋友不在，对不对？你要去找他，然后刘冠霖又告诉他他不在，变成二度的空无，所以空无才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真正的感受。而不是传统哲学里面说，我们心灵里面最主要的感受是存有，而是他觉得这应该是虚无，才是我们心灵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东西。所以人生的心灵里面，那么基本上呈现的是挂虑了，是空无了，是失意了，是苦闷了。所以沙特认为人之所以苦闷荒谬，认为人要去寻找自己的存在。可是一个人又不能不去实现自己的存在，因为人是自由的。这沙特讲了一句人最痛苦的一句话，说人天生来就必判定要自由，他不能够不自由。所以人好像就飞蛾扑火一样，每个人的命运都是荒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都会自寻死路，因此他觉得空无死到人没有办法活得自己的本质，已经足够死到人不安。但是更不幸的命运是什么？还在等着人，那就是人是绝对的自由，他没有办法不去毁灭自己，也就是说人类没有办法毁灭，无法不走上毁灭，这是沙特所谓的人生是荒谬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那么这一种荒谬的感受，在我们生命忧虑，是我们生命忧虑的原因，在我们生命当中感到恐惧的原因，甚至沙特以为我们整个的存在就是荒谬，就是忧虑，就是不安。我若觉得自己是自由，就觉得自己更大的忧虑，因为若自由就更会毁灭。所以沙特这可以说是用这一种方式来去理解。然后他在讽刺基督宗教的时候，他说你们说上帝爱人，爱到什么程度呢？把自己儿子都交出来了，让他去死，让他去救人类。他说你想想，一个爸爸如果自己儿子都不爱，都肯让他死了，那他还会爱别的人？所以他用一个反讽的一个方式来去讲这些东西。当然我们说在巴黎来讲，那么这个沙特在这个1980年过世，在巴黎，当然我们说在街头跟以前1900年尼采过世的时候，让尼采过世的时候在德国出丧的血出丧的这个路当中，也有人家写了一些标语讽刺他，在电线杆上写上这个尼采说上帝死了，上帝不理他。那么今天上帝说尼采你死了，尼采真的死掉。那么这个沙特一样的前身，他在巴黎出丧的时候也是很大的队伍，也有人家写了一些标语说沙特说上帝死了，上帝不理他。那么上帝现在说沙特你死了，他真死掉。所以在西方来讲，宗教毕竟还是人生在追求自己的存在，还是在完成自己本质里面，还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沙特算是一个怪杰，是吧？他不走当时的一个正途，他要走另外的一个方式，而这个方式也终于使到沙特在1960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但我们说他觉得法国的共产主义没有办法把这个传统的资本主义斗争斗垮，只有用中国的这个方式，所以他替那个时候替毛泽东在巴黎出版了这个解放跟民主两份报纸。所以因为主要的是共产主义反对宗教，他觉得宗教是应该被消灭，应该由共产主义来去处理。那么他说1960年的时候加进了共产党，然后他也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书，是辩证理性批判。 辩证理性批判上册就700多页，那么他写出是在未来的早上一定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这一点我们今天看他的好像是有一点过度的这个自己自吹自擂的一个方式，因为他跟后面跟我们说卡缪开始的时候两个人非常的好，同上一条裤子，来就批判这个我们说德国的纳粹。那么可是后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结束之后卡缪就觉得我们再也不应该用讽刺的方式去批评这个社会，我们应该用仁爱来去取代仇恨，那么以建设来去取代破坏。我们写的诗就不应该再用讽刺，而是要用一个比较正规的建设的积极的这个方式。可是沙特他不能够回头，所以我们说从这个1957年卡缪拿到诺贝尔奖之后，沙特就在自己的杂志里面开始风言风语，要求骂他，要求批评他。可是卡缪他也不客气，他也写一些文章跟沙特去辩护，为什么现在这个斗争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那么讲人生的苦闷还是荒谬的时间也应该过去了，而应该是用一个仁爱，用一个和平的这个手段，用一个建设性的提案来去丰富这个人生。所以纯粹主义我们说在法国以哲学跟神学的这个方式发展之后，它就慢慢的传开了，传到美洲，传到亚洲，传到世界各地。那么纯粹主义在法国发展之后跟出来的，当然还有结构主义的产生，那么还有其他的心理分析的东西产生。那么结构主义在巴黎成立的时候，沙特的名气已经慢慢的没落。为什么呢？因为结构主义的心理分析觉得沙特之所以反对宗教，而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是他下意识的行为，也不是他完完全全能够主导，因为他从幼年开始没有得到足够的家庭跟社会的温暖，所以这是一个心理的反射，不能说他是完全自由的能够自己控制他自己。而这个当沙特跟这个卡缪打逼战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了解到这个存在主义基本上讲他还是要走出荒谬，走出矛盾，还是要以仁爱来去取代这个斗争，以这个责任来去代替这个命运。所以这里我们可以说在法国的纯粹哲学发展里面，虽然我们只提到这个沙特跟这个马塞尔，不过卡缪我们还是要提。为什么呢？因为他毕竟是用法文的著作而成名了纯粹的意义。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